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我开始观看安德烈的教导，他讲的每句话我的灵里都有印证。他让圣经的话语活了起来，他帮助我把零散的信息联系在一起，使他加深了我对神话语的热忱和热爱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探讨信徒的权柄这一系列。正如我在前两天的节目里说的，我接触的大多数人的首要问题是，他们相信神可以为他们做些事，但是他们不明白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那部分。神把权柄授予给了我们，我们必须抵挡魔鬼。大多数人不明白我们处于一场属灵征战中，人们只看到现实的一面，不明白幕后的属魔鬼势力。现在我手上没有确切数字，但是在我撰写的活评论，也就是我们推出的电子注释中写道，在耶稣近一半的医治中，他是把魔鬼从人身上赶出去，来实现人们身体上的医治。我想这就是为何有时人们去看医生却找不到原因，因为问题不是生理上的，是属灵的，而普通人甚至没有这个概念。他们寻找的都是身体上的器质性的原因。我告诉你，你完全错了。我们正处于一场征战中，一场属灵的征战。这不仅是属灵的，也是有形的。比如，若你用锤子砸你的手，肿胀并不是魔鬼造成的，那只是自然的生理反应。但我们不能掉进马路两旁的沟渠里，你不能认为每件事都是魔鬼所为。假如某个人不喜欢你，那么这都是因着魔鬼。也许是你做了某些事情，导致了他们不喜欢你。既有有形的，也有属灵的，我们必须意识到它，并做出应对。总之，这周的头两天我都在介绍这些内容，今天我要开始深入到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。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，首先以所有权柄都从神而来开始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神是一切的源头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因此，所有事物，每一个存在，无论是属灵的存在、天使的存在或有形的存在，一切都是神创造的。神是一切的源头，神拥有一切的能力和权柄，一切都是从神而来。但在这个系列中，我要教导的其中一点是，神把权柄授予给了我们。认为神正在以绝对主宰权统治和掌控这个世界是错误的。我知道刚才那句话会冒犯到至少 50% 的基督徒，因为整个基督教界都教导神是至高无上的，一切都在他掌控下。要么是出于他，是他的意志，要么至少也是他允许发生的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若以词典中的含义来定义至高无上，那么我相信神是至高无上的。 Overing 至高无上，在等级、次序或权柄上排名第一。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正如字典中的定义，但宗教的出现给这个词赋予了另一层含义，即神掌控着一切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总有一天我需要专门教导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不打算细讲，我会给出一些经文，然后接着往下讲。把一切都归咎于神，这是错误的教导。彼得后书第三章谈到了主的再临。圣经说有些人讥诮道，他不会再来了。自古以来人们都一直这样说，但没发生过任何改变。圣经说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一点。接着又说，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。神的旨意是每个人都得救，他不愿让任何人灭亡，这是他的旨意。然而他的旨意实现了吗？ 耶稣在山上宝训中讲到说，引刀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刀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耶稣亲口说，大多数人不会接受他提供的救恩。然而他还是说，他的旨意是每个人都得救。如果神的旨意自动实现，那么每个人都会得救。可事实并非如此，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实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了我们选择的权柄和能力。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给了你选择，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神不会强迫你做他不想让你做的事。神并没有以绝对主宰权统治并掌控着一切。这非常重要，因为在雅各书四章七节，这周我引用过它，圣经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是在告诉你，有些出于神的事你要顺服，有些事是出于魔鬼，你要抵挡，积极地反抗他们。若神至高无上地掌控着一切，若神是这些的始作俑者，那么你抵挡疾病、贫穷、抑郁或任何负面事物，就是在与神作对。这就是有绝对主宰权的神，这一教导错误的原因。再说一次，如果你说神是全能的，有一切能力，那么我相信神是至高无上的，但他已经把一定程度的权柄授予给了你和我。若你说掌控一切，使之发生的是神，那就会使人们变得被动。人们会屈从并忍受，撒旦则会来毁坏他们。让我与你分享我自己的见证。我从小到大所在的那个教派说，神是至高无上的，他掌控着一切，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神的旨意。正因如此，后来我参加了一场研讨会，听了一个人的教导，他讲到的题目是撒旦是神的信童。他说撒旦就像拴着绳子的狗，他只能走到神允许的地方。因此若撒旦敌对你，若疾病、贫穷或其他负面之事来袭，你归咎于魔鬼，并说允许它发生的是神。或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神在使用魔鬼，要通过魔鬼引起你的注意。这正是许多基督肢体所教导的，这是错误的。那时我才18岁，我懂得也不多。我回去后把这个教导告诉了当时与我约会的女孩。我没有正式向她求婚，但我们讨论过。总之，我把这个教导告诉了她。这个教导中说，有一个年轻的高中男孩，他非常内向，没有办法开口为神做见证。然而，他想对和他一起踢足球的朋友们做见证。所以他祷告求神让他得癌症，这样当他面对死亡时，他会让人们看到他不怕死，他有积极的态度，以这样的方式来做见证。我保证这绝不是属神的祷告，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，但是魔鬼回应了。当你敞开大门，不再抵挡魔鬼，还请求癌症进入你的身体时，撒旦会不胜欣喜地效劳。第二天，这个男孩得了癌症，后来他去世了。但他向朋友们做了这样的见证，以至于在他的葬礼上有4个人得救了。我也不知道更具体的细节，那个人就是那样讲的，许多观众也是这样被教导的，神掌管着万事万物。所以我把这个教导告诉了那个与我尚未正式订婚的女孩，后来她竟然也做了同样的祷告，她觉得这是件好事。因此再说一次，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。他这样祷告了，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得了白血病。在那之前，我被征召去越南，我得到了紧急休假才回来的。他的妈妈告诉红十字会，我们订婚了。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订婚，但他是这样说的，因此我的紧急休假被批准了。我回到了家里，我和他在医院里，他大出血，并被自己的血液梗塞窒息而死。 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两个小时，相信神会让他复活，而他并没有。医院的人威胁我们，说要报警，把我们赶出房间，他们好把尸体带走并处理。在他的葬礼上，有四个人重生了，因为他面对死亡有积极的态度。他爱神，他并不害怕，人们因此而得了重生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不是神，那并不是出于神。后来我又回越南了，大约两年后，我从越南回来，和杰米订婚了。本来我们打算再过几天后就要结婚了，而那个讲撒旦是神的信徒的人又到我们教会来了。他举办了一场聚会，他盯上了我，开始对我说，神要让我昏迷。我将会昏迷八年，成为植物人，这就是神破碎我、使用我的方式。后来又恰好发生了一些事，这件事能讲上两三集节目，我就精简的说一下吧。我做了几个属魔鬼的梦，醒来时我浑身是血，因为撒旦在梦里与我打斗，我抵挡住了那种恐惧，那些迹象都在说我要死了，我斥责了那些出于魔鬼的话。然后我到离家200多英里的 DQ 冰淇淋店去，那里离我住的地方约有4到5小时的路程，有个从休斯顿来的女士，我从未见过她。在 DQ 冰淇淋店里，她走上前来对我引用约伯记的话，神说一次两次，世人不理会。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。她接着说，你以为这梦是出于魔鬼，但却是出于神。天哪，我脑后的头发都竖起来了。后来我和杰米要结婚，当时得先验血才能领结婚证，结果我发现我得了黄疸，只要平躺休养就不会危及生命。在结婚前一周，我被告知必须卧床6个星期，什么也不能做。那时候我的工作是浇筑混凝土，我说我才不卧床呢，接着我就回去工作了。他们说，如果你去工作不卧床休息的话，你可能会陷入昏迷，甚至会死。所以说，我先是做了个梦，又有这么一个女士超自然地向我谈到这个梦，还有个讲撒旦是神的信徒的人对我说我要昏迷了。医生还说，若不彻底卧床休息，我就会陷入昏迷。所有迹象都在向一个点交汇，当时我还不了解神的话语，于是我不得已的接受了。我记得我和杰米跟这个人与教会的牧师一起出去吃饭，桌旁围坐了大约12到15个人。我们在那里吃饭，这个家伙大谈特谈，他说，你将陷入昏迷，神会破碎你，你会像植物人一样度过八年。由于我不了解神的话语，我只好不得已接受了。我心想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那我就这样做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魔鬼总是会玩得太过头。假如魔鬼能就此打住，你就永远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，也永远不会听到我的教导。撒旦想破坏我的生命，在我的事工尚未开始前阻止我。这个家伙若他能就此打住，他就成功地骗到我了。但他不停地说会多么可怕，神要离弃我，情况将会非常糟糕。接着他又讲了自己的例子，他有7种不治之症，几乎无法正常工作。他说，在他身上最糟糕的事是，神禁止他读圣经8年之久。这八年来，神不让他打开圣经，不让他学习神的话语。他说，只有在讲道时才可以打开圣经，神不让他学习圣经。那时我还年轻，虽然懂得不多，但还没笨到那种程度。我知道经上说，你要昼夜默想着律法书，不可让它离开你的眼目。 当他说出那句话时，我的心就像被一盏灯照亮了。我说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我记得杰米和我站在这个人、那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们面前。我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斥责这一切。我把他说的一切都废除了。我抵挡了魔鬼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你们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然后我走了出去，离开了那个教会和那些人。我说我不会跟任何说应该八年不读圣经的人有任何瓜葛。我离开了那里。假如当时我没有那样做，我相信可能我就陷入了昏迷。我相信有些事会发生，但我必须接受谎言，恶事才会发生。兄弟姐妹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被欺骗了，我们被灌输了这种教义，神的绝对主宰权。再说一次，若你使用词典中的定义，那么我坚信神是至高无上的。但宗教的定义是，除非神允许，否则事情就不会发生。撒旦就像拴着绳子的狗，神让他走多远，他才能走多远。允许撒旦敌对你的是神，我千分之一千不同意，这是谎言。这是与信徒的权柄相抵触的。如果你明白神赐给我们的权柄，当神给我们权柄时，他限制了自己的权柄。通过让我们在一些事上掌权，他限制了自己的最高主宰权。神不会像棋子一样掌控你的人生，违背你的意愿，让事情发生。你有选择权。这就是我刚刚引用的《申命记》三十章十九节的原因，圣经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。这应该是个易如反掌的选择，生死祸福，并且为了以防你搞不清楚，他还把答案告诉了你，选择生，阿门。他已经给你这道题的答案了，他把选择权给了你。让我这么说吧，你相信神完全掌控着你吗？我敢打赌，每个观众都能回想起神曾对你说，去这个方向，去做那件事。可是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你选择了相反方向。我知道每个人都曾如此，是他强迫你的吗？当你偏行己路，以失败告终，以痛苦和困难告终，然后你悔改了。你知道神曾引导你走另一条路，他没有强迫你去做他让你做的事。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说神百分百地掌控着我们。如果神并未百分百掌控你，你为何认为他百分百地掌控着其他人和事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这种关于神的绝对主宰权的错误教义，在我看来是基督的肢体中最具破坏性的教义，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被动。它会让你认为，无论任何事，假如我得了癌症，那一定是神允许的。因此，我想我应该忍受，我想我应该通过癌症学到些什么。从发生的负面事件中，你可以学到东西，我不反对这一点。但将其归咎于神，会让你被动，让你不再抵挡，又或者最终你会变得抵挡神。你的确可以学到东西。我以前在德克萨斯州装运木材，那里天气很热，气温高达100多华氏度。我一岁大的儿子和我一起，我在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干活，他很喜欢这些卡车，他很兴奋，但我不让他上卡车的驾驶室，因为里边太热了。总之，他在那儿跑来跑去，地上都是泥土。我在那里装运木材，他玩累了，午睡的时间到了，于是他躺在泥地上，他一直在流汗。如果躺在泥地上，身体就会弄脏。我只好把它放在卡车驾驶室里，让它躺下午睡。因为太热了，我必须得把窗户打开。 他一进卡车驾驶室就精神了起来，他想上车玩已经想了一整天了，于是他探出窗外，我在那里装运木材，他在那里对着测试镜向我挥手，我告诉他不要这样，你得躺下睡觉，我跟他说了好几次，最后我还打了他的屁股，我告诉他你快点躺下睡觉，如果你探出窗外可能会受伤，但他还是不听话，他站起来探出大半个身子四处张望的找我，结果从卡车上摔下来了，那辆卡车的驾驶室比我的头还高，应该超过了6英尺，他从卡车上摔了下来，眼睛撞到了踏板，头朝下摔了下来，这种摔法可能会摔断脖子伤到眼睛，他躺在地上哭了起来，我赶紧抱起他为他祷告，等到他终于平静了，我告诉他约书亚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要是你刚才听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，我使用他的这次受伤和疼痛给他上了一课，然后我就把他放回卡车驾驶室，你猜怎么着，他躺下睡觉了，所以我使用这件事教会了他一些东西，但是若他像大多数基督徒一样去跟他的朋友们说我的爸爸特别棒，他把我从卡车驾驶室推下来了，我的眼睛和头撞到了踏板，摔在地上，还有可能摔断脖子，正如神这样做是为了教导我顺服，我使用了那个状况教导他要听话，但那不是我造成的，神也可以使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你也可以用头撞了墙以后才学会，天哪，真是太疼了，不要再撞了。但我也可以直接告诉你，撞墙是很疼的，阿门。你并不是非得去做，去体验，但是通过挫折，你也能学到一些东西。你可以偏行几路，等到一败涂地了，你就能意识到那不是一条好路。但是将其归咎于神，完全是错的。假如出于某种原因，有人认为我为了教约书亚听话，而把他推下卡车，让他头朝下摔在地上，政府会以虐待儿童的罪名起诉我，他们会把我的孩子带走，然而人们却总是将这样的事归咎于神，我们甚至在合同中写到地震、飓风、龙卷风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，他们把这些事都归咎于神，甚至在合同里这么写，神并不是你所遭遇的恶事的始作俑者，有一个仇敌的存在，我们处于一场属灵征战中，而神把权柄给了你。我才刚开始讲一些皮毛，之后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，但是若你还没意识到有些事已经在你的权柄之下，神没有掌控那些事，让事情发生的不是神，若你只知道求神解决，他是被他的话语所约束的，他不能违反他的话，他说你们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，如果你没有抵挡魔鬼并屈从于那些状况，如果你张开双臂接受问题并认为是神在你的生命中造成了问题，那么撒旦就会对你为所欲为，若你那样认为，撒旦就会吃掉你的午餐，再打破你的午餐袋，你需要明白神是一切权柄的源头，但他已经将这权柄和能力给了你，除非你行使他，否则撒旦不会离开你逃跑，要使用神给你的权柄和能力直到他离开你逃跑。